事，还是不嫉妒、不自私、不张狂，对不对？不做害羞的事，然后这些都是爱的一个元素。可是因为我们的自己太大了，我们时常的因为了自己，却忘了去爱别人或是爱上帝。所以，我今天这个题目也是包括讲到说，我们的这个建造团队，因为你自己，你要认识一个最真实的自己。那如何认识最真实的自己呢？那其实你要脱掉很多的面具，还有很多的外在，人家所认定的你，或是你们自己认为的你。OK， 所以在认识，你才可以认识到，哦，原来这就是我。OK， 那特别其实我有想到一个真理，就是不是真理，但是我想到一个启示，就是如果你不认识你自己的过去，那你就不知道你为什么现在在这里，然后你不知道你现在为什么在这里，你就不知道将来的路该怎么走，同意吗？很多人就是不清楚自己的过去，所以你不知道现在为什么你在正在做这件事情，或是你正在这里干嘛这样子，然后接下来你的下一步你就更迷茫了。所以认识真实自己是给你自己跟你旁边说要有一个方向，
要有一个方向，
你自己才会有真正走出你自己人生的方向。阿们，我相信大家都需要找到自己人生真正的方向。好，所以我现在我们来花时间来讲这个题目。所以其实花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你在认识自己的时候你需要花时间，因为爱是要有更少的自己，有更多的上帝。可是你不花时间来学习什么叫爱上帝或是爱别人，那或是接纳自己的话，那其实你是不知道的。所以今天晚上讲到的对象就是给我们自己，因为认识自己是一生之久的功课。那一开始我要介绍一个窗户，这个窗户可能你们读心理学的有听过，大家有没有听过周哈里窗？没有，对不对？有人听过，有人没听过。好，周哈里窗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叫做你看左上角叫做开放我。什么是开放我呢？就是你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就好像大家知道古伦很爱吃，这叫开放我。OK， 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再来，什么叫隐藏我呢？就是自己知道，可是他人不知道。哦，
不能讲
，
因为让大家都知道。
对，好，我还是要隐藏一下，我不会要什么都讲出来的。但是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叫做隐藏的我。再来，右上角那个叫什么？盲目的我，就是别人已经很清楚看到。脸上怎么有一个很大的耳屎？不是耳屎，脸上有耳屎，那蛮奇怪的。鼻屎，好鼻屎。然后已经在告诉你了，说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把它擦掉。然后说在哪里？没看到，因为你自己的脸自己看不到，除非你照镜子，对不对？那个叫什么我？那叫盲目的我。自己知道，跟他人知道，但是自己知道，自己不知，他人知道。好，这叫盲目的我。最后一个我是最难被发现的，为什么？因为你自己跟他人都不知道，这个我是最难被发现的。这个叫什么？未知的我。你有没有发现你里面有未知的你？你有没有发现过？你没发现过吗？
没有啊。
对，因为你没发现嘛，对不对？当然，我就在测试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没发现，真的没发现。可是到有一天你突然蹦出来说，我怎么会做这件事情？然后旁边人说，你怎么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就叫什么？未知的我被爆出来。就好像可能你不会觉得说，台大的人应该很聪明啊，你怎么会去泼人家硫酸呢？你不知道硫酸是拿来干嘛的吗？
他就
是知道的，对。好 ，OK， 重点是，他不知道他有这种行动去把硫酸用在错误的地方身上，对不对？所以自己会是一个长期的一个 project， 尤其是很特别的是，这个窗户会让你知道说， 随着时间不同，就会有更多的你不知道，然后人家知道，或是你自己不知道，人家也不知道的东西会不断的爆出来，还会有新的变化。我举个例子好了，2013年的时候，我在教会做一件事情，服事，举办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就在我身上，有点像是圆融会这样子。那跟我配搭的一个姐妹呢，她跟我关系蛮好的，然后可是她就很会挑我的一些毛病，然后我也有很多毛病可以给她挑，她就很喜欢碎碎念一些东西，然后结果她有些事情就很不太爽，说哎，你怎么这个东西还没安排，那个东西还没安排，然后这样的，然后最后我被她念到就觉得很烦的这样子，然后结果她就跟我吵架，然后吵完架以后，因为我跟他关系还蛮不错，然后我就觉得不是很想跟他吵架，然后就觉得啊，这样子还要再做这件事情，实在是很痛苦很累。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不一定是讲服事，你们的上班或你们工作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况，就是啊，你跟这个人可能好像不错，可是你又要跟他吵架，吵完架以后你们还是没有共识，然后到一个压力大到一个地步，是我先告诉你我做了什么，就是我那时候住在一个人家家里面，然后是当一个豪宅的管家这样子。那豪宅的管家里面我要管什么？我要管一群小孩子，那群小孩子都有一些坏习惯，然后那些小孩子都是很悖逆的小孩子，这是真的很蛮悖逆的，然后就是想不上课就不上课，想干嘛就干嘛。那我先不说是哪里来的孩子，要不然你对他们印象不好，但我想说的是就是他们的坏习惯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抽烟，结果他看到我就是很 depressed 很崩溃这样子，他就拿烟来给我抽，然后我就说我是从来不抽烟的，可是我当天在当下那个情况，我压力大到崩溃到一种程度，他说好啦，我抽看看这样子。我人生第一根烟就在2013年，那时候我也是基督徒，我还在教会服事，可是我从来没有抽过烟，你知道吗？那我自己从来不知道我会去抽烟，然后人家也不知觉得我会去抽烟，我爸也知道我从来不会去抽烟，因为他教的我都教得很好，不要给我抽烟，你不要给我醉酒，然后什么什么都一样，我就是照这个教导活到35岁的时候，哎，30几岁的时候，结果就在那一天就破了。然后过了一分钟以后，我抽完那个烟以后，我也觉得没什么，然后就觉得好，原来吸烟是这种感觉，可能会让你有点舒服，可是我实在是感受不到那个兴奋在哪里，所以过了一分钟我就戒烟了，我的烟瘾只持续了一分钟而已，感谢主。
还没有上，
哎，是不是还没有上瘾？是不是？好，不要逼我，不要诱惑我。OK， 好，你知道人生就是这样，你从来没有遇过的状况，你从来不知道你会做的事情。到了哪一天，到了某一个时刻，那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已经陷在那里面。哦，我不是说抽烟这件事情好像很罪恶或是什么，我只想说，你从来不知道你的自己还有太大太大的部分。有没有听过科学家说我们的脑袋只用多少 percent？ 大概只有三，是吗？
三，
多少？
三，不是三，
三了。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Lucy》？露西，你有看过？对，当你到了100%的时候，整个人就跟世界接轨，然后就整个人就，好，那是电影啊，不是真的啊，不要乱看电影。那我想说的是，你不知道你的自己还有太多太大的部分，未知的领域还有太多了。所以人生有没有趣？很有趣，因为你从来不知道你自己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好。但是，所以我们才要去认识你最真实的自己。所以，关于自己的题目不单单是为爱情跟婚姻预备的，也是符合今年的意向。答案就在自己身上，对不对？我们需要花时间去了解自己，以至于我们晓得我们的软弱优势在团队里该怎么定位，我们该如何发挥我们的恩赐才干，才会让团队更加的美好。阿门，阿门。好，我起来看下一张。化身博士，为什么我要讲到化身博士呢？因为它是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其中他就讲到一个 很厉害的博士，他学识渊博，他德高望重，可是他的内心深处却潜藏了很多什么犯罪还有邪恶的性格。他发明了一种化学药剂，当他感到哦，我有些坏事我好想做，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他觉得他想要做的时候，他就服药，他服完药就变矮小，好像柯南对不对？然后他就会去做一些坏事情。他干什么坏事呢？不好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回到家以后，他再服一个药水，就会变成了一个，然后又会变回博士。所以听起来是不是真的很像柯南的阿姨博士，对不对？他想变小变大，然后随便他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就服用一个药剂，他就有他不同的身份。请问在座的各位，如果你今天变成一个透明人，你会想去做什么事情？不要跟我说。可是你一定会把你最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你就觉得你可以潜入很多不同的地方，然后你想要搞一些很怪的或是很可怕的事情，你都做得出来，对不对？有一部电影真的是这样演，叫《透明人》哦，真的，他就是自己知道自己变透明以后，他就做各样的坏事，做什么坏事不好说，但是可能都是你想过想要做的事情。
没有
吗？哦，你们都有圣洁，你们都有正常。OK， 好。总之他有一种双重身份，结果这个博士的结局，这个故事的结局是这个博士自杀了，因为他实在是受不了。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请问你自己，你有没有戴面具？你有没有戴面具？好，你现在没有戴面具，可是你的外在的你有没有戴在身上？不知不觉其实是有。那我想说的是，尤其是在基督徒身上，你在教会里面和教会外面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在教会中的我，有时候是右手边这个我，还是怎么样啊？就是很帅，很乐意倾听，然后很酷这样子，或是跟大家相处，然后或是你在参加敬拜团，光鲜亮丽。可是现实生活中的我，就很对。好，你可以比较一下耍废的你跟一个在教会的你，大概是很不一样的人，对不对？啊，所以我想说的是，你特别是你戴着那个面具，尤其是一些舞会是可以戴着面具在跳舞的时候，你就人家不知道你是谁，然后你也不知道人家是谁，人人都可以很尽情的释放。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我真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你想跳你就跳，你想做一些很怪的动作你就做，对不对？所以和平时的自己判若两人。那我想说的是，很可惜的是，在基督徒当中，蛮多人其实也会这样子，你一走出了教会，拿下了面具，就开始露出狰狞的表情，好，你就开始变脸。你就看过，有没有看过变脸？那个川剧的变脸，你瞬间就是一张脸这样子，对不对？然后有一首歌是这样写的，那是在外国的有一首歌，他说，还蛮押韵的，蛮像 rap， 我就把 rap 出来了。说来做礼拜像只羊，回到家里变成了狼，羊皮披在狼身上，看看好像是只羊，回家挂在大门上。下个礼拜再穿上，假冒为善，难进天堂。有没有单押？哦，对，单押 ，OK， 好 ，Square 的 ，OK。好，总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歌，但是他讲的说，你做礼拜好像你是一只披着羊皮的什么？哇，来个嗷呜一声好不好？好，谢谢你们。所以我想说的是，第二个。第一个是我们是不是戴面具？第二个为什么我们要认识自己？跟你旁边说，因为我失去我的面具。
我要失去我的面具。
什么叫面具？面具是一种遮掩缺陷的一个产物。如果你今天脸上长了一颗很大的青春痘，你大概先贴一个东西先遮着，对不对？可是如果你长得很大很大呢，长到这么大呢，然后你手。 对，可能你火气太大这样，我只是假设，不是真的。但是我知道 YouTube 上有一种有些影片是专门在解气的，说有些人很喜欢看，我不喜欢看，但有时有人传给我看说，哦，他挤完以后那种感觉就不行，我也不行接受，但是
未知，
对，看了我会想很有期待。可是如果你今天脸上长了一个很大青春痘，你就说哦受不了受不了，然后有天就把它，你的脸一定是炸开了，对不对？那这时候你就会想戴上什么？戴上一个
口罩，
罩也罩不起来，口罩也不够罩，对不对？然后把脸干脆把面膜贴上去，这样子，你知道吗？面目全非就这样子，戴面具就是你不愿意承认其中你一项无法你接受你自己的地方，同意吗？你身上有没有这样的地方？有没有？好，很好，不用跟我讲，我知道，大家都有。可是，在神面前，如果我们遮掩一些不为人知的黑暗面，有没有用？不好不？跟你旁边说，有用吗？
有用
吗？你问他有没有用？不好不？好，有没有用？神知不知道？神也知道嘛，对不对？神知道的更清楚，他连你多少的头发都知道，他岂不知道你面具下的你是谁？对不对？所以在神面前，我们要有个动作，什么动作？来，把你的手救一下，把它合在你的脸上，
太大，
是不是差不多一张脸？好，对不对？好，数一二三，我们就把你觉得可能有你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从脸上拿去，好不好？来，一二三，啊，你还是你，看起来还是一样，但是我想说的是，为什么要时常的在神面前拿掉面具？因为当然你不用说啊，神啊，我今天回来来朝见你，就这样，你要这样做也可以，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看不到的面具是真的需要被拿掉的，因为那是你蒙福的关键，阿们，你才会知道说你自己有多么的不完全。蒙福的一个关键在于，第一个你是首先承认错误的，然后再来你会改正错误的一个关键，在上帝面前悔改，你的生命才会开始进入蒙福。好，跟我说悔改，
悔改。
我讲到耶稣的时候，你就想到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谈到的时候，他说敬拜是什么？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可是这个井边的妇人在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之前，他有什么状况？你们都忘记这段圣经了吗？他有什么状况？他有五个什么？丈夫。好 ，OK， 那五个丈夫。这个是就多元成家嘛，大家懂吗？就是五个丈夫，一天不知道是可能要回这个家，隔天回另外一个家，或是他就是关系很乱这样子。那耶稣就这样直接的说出来，然后他的脸上原本感觉这件事情是很丢脸，可是因为耶稣说出来，他就说：“夫子，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先知。”你说对，他不但承认，他就把这样的过犯，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改正，但是我知道他的生命有很大的转变。他不断的去告诉别人说，有人把我的事说出来了，你知道吗？当你的最丢脸的事情被说出来的时候，你会跑去跟别人说，哎，有人把我的很丢脸的事说出来了，你要去信这个人，你会去这样讲吗？你不敢吧，对不对？但是什么叫真实的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就是你需要把你最真诚的样子说出来。当然，我不是鼓励你们，好像现在跑来跟我告解干嘛？说，哎，谷歌，我跟你讲哦，怎样？我也有时候需要有点时间去来了解你，但是 ，OK， 你不要突然一下跑来，一下觉得把你真的不能讲的事情都先跟我讲。我想说的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脱掉我们里面那不可告人的那一面，所以你的生命才会有转变。阿们。如果你不能把那一面把它用掉，或是把它就是 感觉到，如果你还是感觉很羞耻，那其实有时候你真的需要找个对象说出来，让你羞耻真的完全的离开，然后特别是找上帝，真的要好好跟他讲。所以我的理解是，如果说你造一个你自己真实的面目，但这个真实的面目不是一个理想化的自己哦，而是照你最真实最原本的样子来到上帝面前来认罪悔改的话，这样子才能够见到上帝的面。但是请注意，认罪或是求主挪去罪可以带来神的原谅，但是却不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同意吗？为什么？认罪跟悔改不一样，很像很类似。认罪是我知道我有这个罪，我知道我有这个错，我认了，神会不会想原谅你？会。可是最后的关键在于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是你愿不愿意改变这个行为。所以悔改，悔改你不但要悔还要什么？改，对不对？好像你家门口有一棵树，当它有落叶的时候，你是不断的在清扫落叶，可是树的本身是不是还是会给你落叶？也就是说你真正的问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也就是说那个落叶还会一直落下来，可是你就会持续的在清扫。有时候我们认罪可能会认几百次几千次几万次，可是你从来不会去改，这就不是没有悔改。但感谢主，是你认罪了，但是你没有悔改。所以跟你旁边说，我要悔改。
我要悔改。
所以我们的悔改，我们从圣经上有些学习。曾经有个病了38年的人跟耶稣说：“主啊，夫子啊，求你来拯救我，对不对？”那耶稣有没有拯救他？他使他得痊愈了，因为他都好像要去那个毕士大池，对不对？说啊，人家那个有天使在搅动那个池的时候，人家就抢得比他快，然后我的病一直都没有好，所以他在那个池子旁边等，一直等，等了38年。可是耶稣一见到他，那38年的病马上好了。可是耶稣就加了一句，说什么？你不要再犯罪了。记不记得这段话 ？OK， 再来，行淫的妇人是怎么做的？大家围着他拿石头要丢他的时候，然后他也觉得很丢脸，然后耶稣不是画质吗？然后后来没人敢丢他，因为没人敢定他罪了。然后最后他被耶稣所拉起来，然后耶稣还是说，没人定你的罪，那你走吧，可是你不要再什么犯罪。这两段圣经故事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认了我们的罪，很好 ，OK， 承认罪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接下来，唯有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改变自己的一个行为模式，你才会真正的进入到悔改里面。阿们。所以你一定要进入悔改的里面。首先，就是说，如果我们很虚伪，我们在神在人的面前可以蒙混过关。因为在人面前我们可以装一下我们的样子，对不对？但是我们到上帝面前是绝对没有办法来装的。所以主耶稣又说了一个比喻，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有两个人上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把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下一章，那税吏远远的站着，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早告诉你们，这人回去必以道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段圣经可能我们也蛮熟，他是讲到一个法利赛人的一个税吏。法利赛人大家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吗？很敬虔哦，其实他很敬虔哦。哦，你不要说法利赛人就是很讨厌，他的确很讨厌，但是他是很敬虔到令人讨厌这样子。所以法利赛人他什么都做了，他可能做的比你还彻底。如果说他是个基督徒的话，他是早上起来做读经、祷告， 中午吃饭之前他绝对是漂漂亮亮帅帅的，然后吃饭可能还会在家里祷告，然后还会献祭坛，然后到下午整段时间他还是非常的光鲜亮丽的工作，完了回去好好做饭给别人吃，然后所有的规矩所有的规条他都遵守，他就完全像个基督徒的样子。这是法利赛人，我们不要小看法利赛人的敬虔，他的敬虔其实是很厉害的。然后可是另外一个人叫什么？税吏。税吏是怎么样的人？是一个收取暴利的人。在那个年代，税吏是一个不断拿，就是因为他为罗马政府做事嘛，那他就会为想要拿一点罗马政府的钱，也顺便拿一点什么自己的钱。所以当你知道你的钱都在他的口袋里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很讨厌？会很讨厌。所以当时法利赛人是在社会上是比较受尊敬，税吏反而是比较被人家讨厌的。所以法利赛人就这样祷告说，哦对啊，我神啊感谢你，我不像别人这样子。好，可是另外一个税吏的祷告就说，主啊求你开恩我这个罪人。他连天也不敢看，只捶胸问上帝。所以耶稣说这个税吏比法利赛人还要算为义，因为税吏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上帝的开恩可怜。所以圣经说忧伤痛悔的心上帝怎么样？从不轻看他们。所以上帝就要赦免这样的人。所以法利赛人的自以为意会觉得自己从来不需要上帝的怜悯，上帝也从来不会增强怜悯这样的人，因为他都觉得自己都做得很好。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是罪人这个真相，我们就无法在上帝面前悔改，也就无法得救。如果我们信主之后更不能够认清自己，我们就无法按照自己的真实的面目悔改还有回转，也更不可能所谓的更新长进。反而我们会觉得哎，我们都不错，我们什么都做了，很圣洁了，或是说很虔诚了，上帝肯定很悦纳，一定很垂听我。但实际上我们根本只是自我感觉良好，对不对？我们可以评估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基督徒。你不用告诉我，你不用说、哦、对我是或是我不是，这是你自己去衡量你自己的，你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呢？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可是反而是不冷不热又不活不死的光景，如果自欺欺人吗？是这样子吗？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子俊牧师在复兴堂有一个讲道中的一个小小的精华的影片，他唱得很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还有灯帮我关一下。
祷告，我们不会转移恶行，其中有一个魔病，我们是一个受害者。所以你知道我们每次祷告呢，我们都好像跑到一个公义的法官前，就说法官你一定要评评，你知道这个，所以我要告他们就是这个，法官啊你一定要评评。法官就敲敲他的棒子，就说听好，听完了，好，我会去了解。所以我们就回家了。那个每次到法官面前的受害者告诉完法官之后，请问他回家之后受害者会不会改了？不会改的，因为他就是受害者嘛，因为他总觉得全部的事情都是别人错嘛。其实受害者这件事情是仇敌给我们最厉害的伎俩。约翰福音十章他说，盗贼来无非就是偷窃杀害毁坏。所以你知不知道我们去看电影啊？最近我们去看水行侠里面的那个大坏蛋呢，长得丑到不得了，很像苍蝇一样的丑。你知道这个大坏蛋怎么来的呢？就是电影的开始他是一个受害者，所以呢整部电影他就变成大坏蛋，听懂意思吗？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在作乱的全部都是曾经是受害者，但我们都变成大坏蛋。 但这个蒙蔽呢，我们永远觉得我们到这个公正又无私的大法官包青天面前，把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你看我们有多委屈，你看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受到多大的伤害，你看我们在这个公司里面我们有多委屈，我们是你的百姓耶，你怎么不看看我们，我们受到了多大的难处，我们被欺压，我们多么大的缺乏。讲完了我们所有事情之后，我们以为我们祷告完了，但其实我们只是用一个受害者把我们那种偏颇的眼光告诉神而已。所以我们常常祷告里面都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家庭，拯救我们家。你知道你讲的里面其实你有一个逻辑，就是我的丈夫的孩子他们都这样子不好啊，不好啊，主啊，他们都不好。转化我们家的里面的逻辑就是改变他们。
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刚才法利赛人的一个祷告叫做我什么都好，我什么都好，然后另外一个叫做什么受害者的角度叫做什么，都是他们不好，都是他们不好。 OK， 所以上帝会不会垂听这样的祷告？自以为义跟受害者的人，自以为是受害者的人，上帝其实蛮不喜悦这样的祷告。可是我们的祷告逻辑里面有时候常常会觉得说，对，都是别人的错，所以我们只要祷告出他们的错，那他们就会被改变。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被先神改变，我们自己不来到神面前说，把我们的假面具脱掉，把我们的一些感觉自己良好感觉的那种感觉把它脱掉。如果我们愿意把它脱掉的话，我相信神会在你身上做很大的改变。阿们。一个人可以折服别人是因为我们自己被改变。如果我们一个人只是觉得说只要别人改变那我就 OK 了，那你永远都是受害者，或是你永远都是自以为意的人。所以要小心清楚，在为什么我们要认识自己这一点当中，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不能够一直当一个自以为意，或是一直当一个受害者。同意吗？
同意。
们好，最后我们讲到第三个，认识自己使我们进步。认识上帝的认识自己是一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因为认识上帝的好处有很多，其中一个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上帝认识上帝的好处，第一个包含下一章。好，再下一个。好，更加的认识上帝。首先你认识自己的人，你才会更加认识上帝。你看到自己如此败坏，如此软弱，上帝会管教我们，但是他也接纳我们，所以我们才可以辨认是，哦，原来上帝只有你才有公义和慈爱，而我们没有。我们认识到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上帝才可以帮助我们成就大事。我们要更认识上帝的大能。如果我们不彻底认识自己，我们根本不可能会对上帝有产生这样的认识。我们越认识自己才会越爱上帝，也越依靠上帝，知道自己好需要上帝。跟你旁边说，我好需要神哦。感谢主。第二个好处是你会更体谅别人。好，所以一个认识自己的人，你就会更体谅别人。不认识自己的，总会以为自己很刚强、很能干、不软弱，从来不会失败。好，就回到刚才自己回忆的地方。旧约的大祭司，他同时也是被软弱所困的。你不要以为祭司就是一个很完美、很圣洁的。只有一位完美和圣洁的祭司是谁？耶稣他自己，对不对？但是在旧约大祭司，他每次在献罪的时候，为人家、为百姓怎么样献赎祭、献罪赎祭的时候，他会先献谁的？自己的。然后注意哦，旧约在读的时候，祭司在为人家赎罪献祭的时候，他首先第一个一定是先献自己的。好，在希伯来书5:2-3，他这里我应该有放经文，可能在下一页，不好意思，再帮我按一下。没有吗？好，那我念一下。希伯来书5:2-3，他说他能够体谅那些愚蒙和失明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你知道吗？所以他为别人献祭赎罪，他自己要先，因为他知道别人的软弱是什么，他自己是人，他知道。所以为什么耶稣要道成肉身？因为他要来体恤你我的软弱。阿们。 如果他没有当成肉身，他就不会经历到这些软弱。他有没有软弱过？你说耶稣是神啊，他不会软弱的。他有没有在旷野40天的时候很辛苦耶、欸、应该是不吃又不喝哦。禁食，他的禁食是连喝水都没有，我三天不喝水就会死掉。他40天耶、欸、然后最后还被试探，他最后真是软弱到一种程度了。然后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有没有这样说，父啊，如果可以的话，把这杯挪去吧。他也对十字架软弱过耶，他不是马上就身体已经预备好，来吧，定我吧，不是吧？他没有，他是在神面前很软弱，说主啊，我有软弱。如果他能够经历这样的软弱，他能不能够体恤你我之间的软弱？可以的，因为他曾经也是人，所以他唯有自己是过来人，才可以更体谅别人。所以这都要讲自己哦。好处是你会更认识上帝，第二个更体谅别人，第三个好处叫什么？我们一起看一下，对，更加的谦卑。最后认识自己的会更加的谦卑，因为你发现，哇，我自己那个感觉良好的自我是假的，不是，我不是这样子公义又正直的，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跟你旁边说，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当你知道你是蒙恩的罪人的时候，那种自高自义的态度就会除去了。阿们。可是我想说的是谦卑，跟你旁边说谦卑。谦卑的态度不是说，来注意听，谦卑我们有时候会用错一种态度，就是说，哦，对，我都没有优点，我什么都不够好，我也不够帅，这 OK 的啊，我也很胖 OK 好，所以啊、我很多我没有优点啊，都是上帝做的，哈哈，这叫谦卑吗？这叫假谦卑。
给
拜，对，讲得好，我喜欢听这种真实的话。当你在神面前说，哦，我什么都没有，你优点也没有，你恩赐也没有，我什么都没有，那你就真的是个什么都没有的人吗？不是的，当你假谦卑的时候，又在你面前这样子，喝去哈腰的时候，那又是一种面具，同意吗？所以不要再假谦卑了，也不要再假拍了，真的。好，所以我想说的是，就是谦卑会帮助我们自己更认识到，我们需要有神的怜悯，在上帝面前才可以完全的自卑，但是不是踩低自己，不是贬低自己，自卑跟贬低自己完全不一样。OK， 像保罗他说，我要忘记什么，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因为他发现自己身上可能没有很多的良善，但是我唯有认识我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一生的什么至宝。好，最后第四个，如何面对丑陋的自己？大家看这只狗的图，是不是很有趣？然后你们看过你家的狗做错事，然后你骂它，然后它就是这种眼神这样看着你，然后它会叫它，那种眼神是很可爱，是哈、哦，我很喜欢看这种罪恶的动物的眼神，知道吗？我去 YouTube 还会特别查。啊，哦，这是已知的我，我就是很喜欢去看那种，我会去查那种 YouTube 上的 guilty dog 或是 guilty cat， 就是因为我觉得狗被骂我很好笑，就会这样子看你，然后你就很想怜悯他，对不对？啊，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变态 ，OK， 但是我想说的是，当你看到，连狗都愿意这样的时候，当他都知道他自己有错需要认的时候，更不要说是人了 ，OK？ 可是我们人常常是觉得啊，我没事 ，OK？
比狗都不如。
做不好的就算了，他马上换一个脸过来，一秒就变成法利赛了。Yeah，OK，OK，OK。可是狗呢，还会比较乖一点，就是被骂就嗯。对，所以我们可以选一下这个眼神，嗯，跟你旁边看一下，嗯，好， 所以如果面对自己觉得说哦，我自己也不 OK 的时候该怎么办，你无地自容的时候怎么办，首先要有正确心态才能接纳。第一个正确心态就是什么，跟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不好？第一个要说什么？不灰心，因为大家都怎么样，大家都一样。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哦，对啦，信主越久，基督徒就好像是一个坛酒一样，你越沉越什么香。可是其实当你自己在当基督徒的时候，就发现我越想要往圣洁的地方去，我越发现我自己里面有很多的什么不圣洁、污秽、肮脏都慢慢跑出来。可是你不要灰心，因为没有人比你好，所有人都一样，牧师也没有比你好，周神宗牧师也没有，还有没有更大的 Billy Graham， 他已经死了，他更没有，他也没有。真的再怎么样的圣人，连摩西、亚伦、亚伯拉罕都没有比你好，他们都有一样的软弱，他们都需要去跟罪来做抗争。可是灰心是撒旦给我们的一个诱饵，或是一种就是撒旦的一种武器，他会帮他们打倒说，哦，好吧，你看你就是这个样子，你就是这个鸟样子，你永远都没有救，这样子。所以当你灰心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接纳自己。所以第一个不要灰心，第二个我们来看，不要什么绝望，神要给我们什么机会。好，跟你旁边说，我是个百战百胜的基督徒。
我是一个百战百胜的基督徒。
为什么你是百战百胜呢？因为第一个你也知彼知己，阿们知彼知己才会怎么样百战百胜。可是在很多的胜利面前，其实你花了很多时间去怎么样失败，你也是屡战屡败的，懂吗？可是一个得胜者就是有这么多的徽章，为什么可以贴在一些将军、一些军 将士的身上？因为他也曾经做过很多失败的经验。所以郑成功的妈妈真的是很好，对不对？好，跟他学习一下，跟郑妈妈学习 OK。 所以你不要绝望，你会觉得说啊，我们一直失败，我到了今天还在失败。没有错，你会一直失败到你进棺材那一天，同意吗？
同意。
不一定进
得
了棺材。
你还不一定进得了棺材 OK。 你不要有棺材也可以，总之你就会化为尘土一样的。我想说的是，上帝给我们挣扎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心智，跟你旁边说，我要奋战到底，
我要奋战到底。
真的，但是你只要经历上帝，你就不会一败涂地。有人奋战到底，那有人就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越战越勇，对不对？另外一种是越战越什么，越孬，对不对？越嫩孬，对不对？我有讲错吗？发音是对，越孬孬，你越战你就越退缩，然后最后你就败不利，甚至就崩溃了。 OK， 所以当我发现啊，为什么浩文你都已经准备要回台湾念神学院了，你居然在回神学院的前几个月，你居然那边给我抽烟，有没有回应我刚刚一开始说的那个故事？居然我有那一刻失败的时刻，可是下一秒就可以知道说我再也不会去抽烟了，因为真的没有什么吸引我。这个试探不是之后再也没有了。有时候我听人家说，哦，原来烟里面还有那种薄荷的味道，我就很想试试，因为我很喜欢薄荷，你知道吗？可是我就觉得，哦，不行了，我就开始挣扎。但是我又胜过了，感谢主，阿们。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我抽过就是那么一根烟。一分钟，然后就那么一次的吞云吐雾的经验，我也许到了进棺材那一刻，我都可以说我曾经有做过，可是我胜过了，感谢主。好，有真的把它吸到完，就是我有试着，因为你知道，以前那种故意不会抽烟，可是你又想起来那种会抽烟的样子，你会研究那些电影里面那们都怎么抽，对不对？最后你还要怎么弹烟啊，怎么样？然后最后那吸的那一口是，把它吸到那个最后那个火是，最后然后再把它再吐出来。我说这到底有什么啊？这到底是怎样？就是真的觉得没什么，完全让我嗨不起来这样子。 反而让我就是更 impressed， 因为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想说的是，就是你不要绝望，你会奋战到底，奋战到最后一刻。阿们。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过一个什么知行合一的生活。这是刚好我们最近在读哪一卷书？
雅各。
对，很好，雅各书可以提示。我们去读雅各书，真的雅各书充满了智慧。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罔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以前我读过这一段就会 OK， 我知道听到要行道，可是什么叫看着镜子然后忘了自己相貌？我以前一直不解这件事情，我为什么叫你行道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吗？这个比喻我有点难懂，可是我就后来有点懂，就是我们看完镜子，或是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刷牙洗脸的时候，你看一下镜子 ，check 过以后说啊好，准备好了梳以后可以离开了。你下一秒你不会忘记你长什么样子吧？大概哦，除非你是这么健忘，你没有那么健忘到这种地步，对不对？但是什么叫忘了这个样子呢？就是当你这一秒是你，下一秒马上又什么回来？不是你，又把面具怎么样戴上去的时候，你就忘了你自己是谁，你就开始去做一个不是你的你。哦，懂吗？比如说今天早上我要来教会。比如说今天我要来教会聚会了，前一秒你还是古浩文，可是下一秒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古浩文，然后就是 OK 好，可是你过来看一下，哎，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帅？可是之前的一秒那个你才刚看完色情网站，你刚抽过烟，你刚做了一件坏事，你刚偷了人家的钱，你刚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可是你在调整你自己以后，下一秒你又觉得你是另外一个人。所以为什么叫忘了自己的样貌？当你听到又不行道的时候，当你听了 OK 很多很多很多的道，最后这些道理都跟你无关，你都觉得这不过是一个好听的道，对我有益，可是要不要做关我什么事？当你觉得这些话都觉得是关你什么事的时候，圣经的话永远不会活在你身上。阿们。除非你真的有一天你下定了决心，我要按照圣经说的去做，我要按照圣经的标准，神的标准去行，行公义好怜悯，日日与主同行，你才知道知行合一，那个真正的你才会圣经的标准所说的那些样子，才会真正在你身上活着，你才有资格说我是基督的孩子或是儿子女儿，因为你是跟他很像的。你不是一个说哦我是基督徒，可是我又到处在犯罪，然后人家又抓到你把柄，然后你又没有什么话可以好反驳的。OK， 所以听到跟行道重不重要？
重要。
如何成为一个真实的自己？当你听到跟行道是合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预备下，你会更知道说哦，原来真实的自己就是这样子来的。好，所以我们最后跟你旁边说，我好需要上帝。因为真实的自己，你没有靠上帝是没有办法活出来的，同意吗？如果你可以靠一个自己的方式活出来，就你会回到我刚说的方式，就是一个面具的生活。可是你会这样过，就不是一个面具的生活，你是用心灵和真实在敬拜谁？上帝。好，我们一起来回应。我知道我们需要上帝，所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好好的来思想一下，在今年我们如何来建造这个团队，合一团队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很想用一种人家期待的自己来做事，或是来配搭别人，但是其实神说你可以按照你的本相来到我面前，但是首先你要花时间去认识你自己，你要花时间去认识你的不完全，你才有机会把那个面具完全的撕掉。我们这时候一起来回应他。